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今天有秦贤老师在这儿和新田一起
飞，一起飞，一起飞飞飞。
太开心了，秦贤老师，听见您来了我们就放心了
啊。谢谢大家的纪念啊，但是请大家也纪念秦贤啊。最近的秦贤呢就生病了啊，嗓子痛，
嗓子
痛了
是
两天，然后现在不痛了，现在呢就这个嗓子里面很多痰还是清不掉，所以呢就比较麻烦啊。现在嗓子
性感一点，这个低音炮
感性一点好
不
好？
不错。哎，为什么？
所以大家纪念我的情况了。
对，秦贤老师啊，
嗯，
我们要纪念您的情况啊，纪念您的身体，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无限飞行号健健康康的。
谢谢。
是。那刚刚为什么说呢？秦贤老师听见您的声音，我们就放心了。
为什么呢？
无限飞行号不是改版了吗？
对啊，改了，
对不对？
五天半小时的节目，
太棒了！秦贤老师真的有跟进我们的这个，
我也是这个团队了，好不好？
啊，太开心了！
感动
了，我记得去年的时候，秦贤老师说，我只是来搭个话的。
那搭个话也是团队的成员，
哎，是是是。那么，秦贤老师啊。还是得考一下你吧。
不，
我们
确定要考问一个病人吗？
哎，既然您说是我们团队都是要考试的嘛，前两天我们播出什么内容呢？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真的在养病当中。
好嘞，
要靠新田老师了。
来，我们第一天呢，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就有我们的祝林传道的拐杖笔记，是的，还有彩蛋在其中啊。好，第二天呢，就是有黎医师的健康大补贴。
哦，所以都是我们的亲爱的朋友，老朋友，
是
就负责礼拜一跟礼拜二的节目。
那秦贤老师就负责礼拜三啦。
好，
等一下我就下机了。
好，为什么呢？那么快。让我独留在机上，
那这个还考一下你吧。这个跟您有关系，您可以回答的。您知道您是几天会出现在无限飞行号吗？
好了，按照新田老师的安排与吩咐哈，那秦贤呢会在礼拜三跟礼拜四出场的啊。
没错没错。所以呢，想要听秦贤老师最近这个非常重低音性感的嗓音呢，要留意这两天了。那么秦贤老师，您知道呢，我们一向都是跟听众家人有来信的嘛。
对呀。
那么杜姊妹呢就来信说啊，你们主持的节目很有活力，元气满满，充满朝气，使人听了有积极向上啊。
哇，如果能带有这样的效果的话，证明我们的节目都蛮成功啊。谢谢杜姊妹啊。
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呢在无限飞行号可以保持活力。那么保持活力呢，我一想说其实还是有一些的绝招，就是有一些秘诀让我们呢常常可以保持活力的。
那除了身体的操练以外，应该需要心灵上的操练也行吧？
没错没错。秦贤老师，您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栏目了吗？
那听说呢是很好喝的这个栏目。因为这个栏目的名称呢跟饮料有关呢。
是
一种特调。心灵特调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哎，专门是滋养我们的心理的。那就听听秦贤老师也一起听吧。
好吧。
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噔噔，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为您送上的特调叫做自我修正的勇气。有一个关于隐形带子的古老传说是这样的，我们每个人一出生，脖子上就挂着两个隐形的带子，一个挂在我们胸前， 一低头就能看到里面装的全是别人的错。所以我们对邻居王大妈家的八卦，同事小张工作的失误，甚至是路人甲的穿搭，都能一眼看穿，了如指掌，还喜欢评论个几句。还有另一个隐形袋子就挂在我们的背后，装的是我们自己的过失，这设计就绝了，因为它在背后我们自己根本看不见。这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对自己的小脾气、小拖延，甚至是说出那些伤害了别人的话，却视而不见，还认为自己挺好的，没毛病啊。这个寓言故事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呢？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对别人的缺点议论纷纷，嫌这嫌那的，但对自己的问题要么是真的没发现，要么是就算心里有数也没那个勇气去把它从背后拽出来，认认真真的看清楚。所以啊，我们就这样一直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，一年两年甚至一辈子了，都还处于依然故我，没有进步。其实承认自己有错真的很难，但今天的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人真的需要有智慧去发现自己的错失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勇气啊，那种敢于面对自己不完美的勇气，那种敢于去修正它、改变它的勇气。因为只有当我们开始清理自己背后的袋子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开始成长。今天晚上不妨在睡前试着去看看自己背后的袋子，哪怕只看清一个小小的错失，然后带到那位慈爱的父神面前，恳求他赦免我们的过错，这可能就是你生命成长变得更好的第一步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，在飞行号当中有新田还有琴弦老师在这里，琴弦、嗯、啊不是弦田
组合出场了那刚才听到了，哎，也是琴弦第一次听这个栏目啊，就是心灵特调啊，
嗯
啊，里面讲到了别人的过失呢，我们很在意很在意很在意，
是啊，
但自己犯错的时候呢、
嗯、
就好像无视，甚至不是无视呢，都是刻意的淡化自己的过错，是不是、
嗯、或者不想承认自己有这样的过失。
对啊，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有教训嘛，我们不要看别人、
嗯、
啊，这刺、梁木、啊、
是那个梁木，
对，就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刺，
没错没错、嗯、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呢，像我最后说的，我们要把这些的过失呢带到全能的父神面前，让他呢可以改变我们。
嗯，没错。
嗯，
那改变我们生命呢，除了要常常读圣经、听神的话语以外呢，
嗯，
很多人的见证就如同
云彩般的见证
围绕在我们面前，
是是是。
接下来的栏目就好像是见证了啊、
嗯。没错，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栏目啊，叫做《无声的翅膀》，是一群聋人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。那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个望远镜弟兄呢，他是一位韩国的聋人宣教士。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见证，看看他怎么样，生命在神的手中改变。
只要你愿意突破，今天可以不一样。
挣脱无声的捆绑，展开重生的翅膀，冲破限制的屏障，飞向无限的穹苍。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，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？无声的翅膀。
我生于韩国一个普通家庭，2岁那年，因为生病，成了聋人。 一家五口，我有哥哥和姐姐，父亲是煤矿工人，他每天工作很辛苦，家中大小的事情都由母亲打理。起初母亲送我去语言训练学校，每一次老师都只是我使劲儿的喊叫，非常辛苦，也没有效果。后来母亲千辛万苦为我找到了聋人学校，但是离家很远，为了方便我上学，母亲只好带着几个孩子搬到学校的附近。父亲为了工作，只好孤单地留在原居地，这样母亲常常两边跑，非常劳累，而我们因此很少见到父亲的面，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深，没有一点感情，纵使见面了也没法沟通。九岁那年，哥哥姐姐和我分别跟同学上了教会，也听了福音，我的感觉还不错，于是呢就开始上教会，但是并不认识神。其实我一边去教会，一边跟几个好哥们结伴过着放任堕落的生活，我们偷东西，也学会了抽烟。一年后父亲因为矿难去世了，那个时候父亲的死讯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消息，我没有感到痛苦或者伤心，可是家庭突然失去了经济支柱，生活变得困难，母亲为了养家每天要长时间的在饭店劳碌工作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我们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也离开了教会，我跟几个哥们干犯法的事，变本加厉，过着更堕落的生活。母亲也非常担忧，但是她也无可奈何啊。念初中的时候，有一天学生礼拜结束，我心里突然想要参加大礼拜，当时还不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，我独自参加了大礼拜。牧师在讲台上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期间感觉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，使我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罪，就好像电影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眼前，我大为震惊，也感到无比的羞愧，忍不住放声大哭了，哭了一个多小时啊，更认真地悔改。我的心情从极度痛苦和羞耻渐渐地变得极大的喜乐和平安。我曾经以为神是不存在的，但那个时候我亲身体会到神是又真又活的，我立刻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而且我决心不再做坏事。可是我还是很担心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告诉我的哥们我信了耶稣。结果有一天呢，我趁着大家一起吃饭，我放胆的当着他们的面就祷告谢饭。当我祷告完毕张开眼睛，发现他们目定口呆地瞪着我，我战战兢兢地分享自己信耶稣的经过，又劝他们戒烟，停止做犯法的事，悔改信耶稣。哥们顿时觉得我是个叛徒，对我拳打脚踢，不断地咆哮，非常愤怒地离我而去。当时的我虽然非常痛苦，心里却很欢喜啊，我觉得这算是为主受苦。从此之后，他们每一次看见我都多加刁难和奚落，我却默默承受，也为他们的灵魂祷告。信耶稣以后，我在教会中心侍奉，在学校循规蹈矩，周围的人都很惊讶，尤其是母亲，她本来是信佛的，渐渐觉得拜佛没有给她带来好处，于是就放弃佛教。我心里欣慰啊，起初我鼓励母亲去教会， 他总不愿意。后来母亲看见我30岁还没有找到对象，就很担心，她以为那些信耶稣的女孩子因为她不信就不愿意和我交往，她怕误了我的婚姻。那这样呢，经过几年的考虑，她终于尝试去教会。一年之后，母亲真心决定受洗归入教会，感谢神。我在学校努力传福音，毕业的时候，以前一起做坏事的几个哥们儿也陆陆续续的信了耶稣，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我也劝哥哥姐姐们重建信仰，姐姐就跟随好友去了教会。最初她的信心不稳，感谢神给她一位虔诚的好丈夫。结婚以后，姐姐的信仰得到坚固，热心侍奉。唯有哥哥还是不愿意去教会。从小我和哥哥姐姐沟通很少，关系疏离。没想到哥哥高中毕业之后去学文法手语跟我沟通，让我很感动。姐姐在大学毕业之后更花上了半年的时间学习自然手语，她可以和我有更深入的沟通。现在姐夫和儿女们都略懂手语，让我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。母亲信主一年之后，我认识了一位牧师的女儿，我们俩交往了一年就结婚，婚后形影不离。妻子非常支持我宣教，而且乐意跟着我走。婚后一年，神赐我们一个儿子。初为人父的我才想起，从前父亲为了养家天天在煤矿厂冒险苦干，不问回报，甚至死于矿难。父亲是那么慈爱和伟大，我却从不知道感谢他，实在是无知和不孝啊！我痛悔不已。感谢赞美神，他不但是爱我拯救了我，还祝福我的家庭，赐我一子一女，凑成一个好字。感谢他赐我一位深明大义又能干的妻子，神给我侍奉他的机会，我愿意献上一生为活祭，荣耀他的名。求神不单是使用我，也使用我的儿女和后代。我的教会来了一位聋人传道，他让我渴慕传道圣工。他们在谈论手语宣教的事情，我想到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，有许多聋人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，受尽凌辱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正等待拯救。我就立志要成为宣教士，无论神领我去何方，我都愿意去把好消息传给他们。高中毕业以后，我进修神学，当时牧师认为我学历比较浅，不接受我以传道人的身份侍奉。我就每天在神的面前恳切祷告，后来教会让我当实习传道人，给我负责青少年团契。但是我心里要去宣教的一团火越烧越旺，我求问神要差我往哪个国家去呢？神就让我知道在中国有接近2000多万聋人没有听过福音，这让我非常震惊啊！我为这些人非常心痛，求神差派我去。我从心底里听到神的呼唤，决意前往中国，告诉他们神的爱。我把宣教的心志跟主任牧师分享，但是他却不以为然。很奇妙的，有一天呢，主任牧师告诉我说，他祷告的时候，神告诉他已经拣选我做宣教侍奉。当时牧师也不敢相信，为了求证呢，就去问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，问他是否需要人帮忙。宣教士高兴地回应，非常需要啊。神学毕业以后，主任牧师差派我跟随宣教士同去工厂，接受短期的训练。在当地，虽然我和聋人群体使用的手语不同，但是彼此学习，很快呢就能够畅通的沟通。 我在聋人团契大受欢迎，不是我有过人之处啊，只是因为我能够跟他们沟通。就这样，有不少聋人在手语翻译帮助之下呢，清楚福音之后，觉志信神，灵命得以成长。在工厂期间，发生了一件让我毕生难忘的事，想起来真的是犹有余悸呀。因为我的签证到期，必须回韩国办理，于是呢，我去探访工厂的一位教会领袖，而且向他道别。谁知道呢，来到他的家，却碰上了他跟妻子发生激烈的争吵。我虽然听不见，但是看到他们的表情非常非常的激动。这位弟兄情绪已经失控了，突然拔出信号枪指向他太太。我出于本能的反应，闪身站进了他们之间。他太太呢，就趁机急忙地拉着孩子躲入另外一个房间，关上门。我回过神来，才意识到自己的眉心正被冷冰冰的枪管指着。当时主要弟兄再冲动一点，食指一按，呼，我的脑袋就会被子弹炸开了。当时的我全身血液都凝固了，心跳好像停止了一样，整个人僵硬了。我们坚持了好久，直到弟兄的母亲不断的大声喊叫，他终于慢慢的垂下了他的手，慢慢的转身离开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才感觉到身体内的血液慢慢的解冻，浑身冒汗了。感谢神保守了我的生命，这件事叫我被恐惧所困，但我深深地体会到神让我经历这事，叫我这胆小软弱的人时刻靠神的恩典刚强壮胆。为神，我愿意把生死置之度外。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第二天，怀着不舍的心情向弟兄姊妹道别，我恳切祷告求神亲自牧养他们。第二年，我终于按照神当初的呼召去中国服侍聋人。我先去学习中文和中国手语，我很努力的学习，一点也不觉得苦，不觉得难。手语是一种很特别的语言，学懂一种之后呢，再学另外一种就变得容易。短短的一年，我就学得一手流利的中国手语，但是学习中文就特别的困难，到现在我还是需要借助字典来读中文。我回到韩国，继续在福音大学装备自己，开始为宣教的工作做准备。四年之后，教会学硕士毕业，我跟宣教士一起正式的开始中国聋人事工。首先去培训聋人领袖，建立一个教会。我们看见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工人在哪里呢？于是宣教士提议建立一所聋人圣经学校，培养更多聋人领袖。在人看来，无论我们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和环境呢，要建圣经学校都看似不可能，但是我们深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于是呢，一起祷告，结果神感动引导一个教会与我们合作，在多方弟兄姊妹同心协力之下，中国聋人圣经学校得以顺利成立以及开展工作了。虽然期间也遇到种种困难，但是一路上都有神的保守。圣经学校成立之初，我负责招生，可是来面试的聋人有些从不看圣经，也没有祷告，甚至有不信神的，令我啼笑皆非。他们贪图学校提供免费食宿，也希望免费读书识字，有的呢是糊里糊涂的被家人带来的。 我只有劝他们回教会听到几年再来面试。结果有人四处散播谣言，恶意攻击我和学校。往后两年只有一位新生入学，而我无论去哪里传福音都受到排斥，甚至被攻击。我认为这是神给我的磨练，我就默默地承受。后来到了第一届学生毕业往教会侍奉，得着美好的名声，圣经学校也获得证明，入读的学生才越来越多。一般聋人的学历比较低，学习能力也参差，需要因材施教。我就按着他们的恩赐和能力编排，分为神学班和诗歌班。此外，因为我的中文能力不足，要把神学课程翻译成中文，迁就同学的程度做更改，实在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呐。现在我们已经培养了四届毕业生，他们到各地教会服事，每年也举办两次神学研讨会，也培训优秀的健听人手语翻译员，在教会中提供服务。愿神继续祝福聋人宣教的事工，差派更多工人为他收庄稼，拯救灵魂。
你是我心愿，
刚刚这个录音呢也勾起我们一些的想念、谢谢罗文辉大哥呢替我们来演绎望远镜弟兄的故事。那借着这些听障弟兄姊妹的故事呢，我们也可以走进这个群体认识他们啊。
没错了，其实大家要留意了，听障呢不是单一就是全聋，这跟这个视障是一样的、
对
啊，有些朋友是全失明，有些不是，在这个聋人的世界里面也一样，有些朋友呢是全聋，有些呢是中度又或者是轻度的听力损失，有些是先天的，有些是后天的，可能因为生病啊、意外啊，还是退化等等的。
是，就像这一位望远镜弟兄呢，他就是后天生病的，或者说呢，有些人呢、他也会说话的，但是呢，有些人呢，也是会要学习手语呢，来演绎他们想说的话。
没错了，那听过以上的故事，如果你有回应的话，欢迎联系我们。短信电邮也可以的。
是的，今天无限飞行号到终点了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。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，
再见。